第27集。
香山的别墅不像官邸那般戒备森严，沈树影悄悄回到房间，穿上大衣。他一直等到深夜才打开房门，走廊里并没有岗哨，一切都安静得不可思议。他屏气凝神，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，落足极轻，就像行走在悬崖峭壁上，脚下就是万丈深渊，哪怕一个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。他面色苍白，只觉得自己像一只猫，就连背上的汗毛都根根竖了起来。刚走到花园，他便全身一个机灵，北风凌厉，夹杂着雪花扑面而来，犹如刀子般割在脸上，简直让人睁不开眼睛。沈淑影哆嗦着，努力睁着眼睛向后院的小门奔去。他本以为小门会落锁，岂料轻轻一推，那扇小门就被推开了。他没想到会这样容易，先是怔了怔，继而抑制不住欣喜。他的鞋子早已被雪水打湿，却丝毫不觉得冷，胸腔里的喜悦只让他越过小门，向着后山跑去。夜晚的香山十分静谧，除了呼啸的寒风，再也没有别的声音，唯有沈淑影的脚步踏在积雪上，发出急促的咯吱咯吱声。他拼命地跑着，不时有冷风呛进肺里，让他忍不住咳嗽。夜色洒在雪地上，一片的冷淡如银，透着积雪的反光，一切都十分清晰。果然刚跑过这个山坡，就见转弯处停着一辆汽车，车灯在月夜的大雪里发着温暖的光晕。他只觉心头一松，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。一身孝尼风衣的薄少童正站在车前，修长的身姿依旧挺拔。他看见他将手中的烟扔在了地上，向他跑了过去。
小影，
他将他抱在怀里，刻骨的思念凝成这一句一语。沈淑影的眼泪唰地落了下来，他将脑袋埋在男人的胸前，心里只觉得温暖而踏实。
你肩上的伤好了吗？
他抽出身子，仰着小脸看着眼前的男人。薄少童微微一笑，安慰道：
早就已经好了，你忘了我就是医生。
沈淑影也笑了，那抹发自内心的笑让他的小脸看起来是那般柔与美丽，简直让人移不开目光。
怎么想起来写信去玫瑰墓？
薄少童紧紧地抱着他，似是抱着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。
你曾和我说过，你在德国留学时就与玫瑰墓的老板相识，所以我就想着他一定能帮咱们。
沈淑影轻轻地说着，唇角的笑窝浅浅，此时此刻仿佛是劫后重生一般，让他抑制不住眼角眉梢那俱是温柔的笑意。薄少童抚上他的小脸，黑曜石般的眸子里满是疼惜之色。隔了片刻，他定了定心神道：
那些药司令吃了没有？
沈淑影心里一紧，想起贺继山，只觉得愧疚与心痛一起涌了上来。他点了点头，急不可闻地道：
我把药放在了牛奶里，亲眼看着他喝下去的。
说完他抬起眼睛又道：
那些药会不会？
察觉到他眼底的恐惧，薄少童摇了摇头，温言抚慰：
你放心，那是安眠药，只会让他睡得很沉，我们要赶紧走。
沈淑影放下心来，点了点头。薄少童解开自己的风衣，可还不等他为沈淑影披上，枪声便响了起来。沈淑影看着薄少童的身子震了震，他好似傻了一般，滚烫的鲜血就溅在了他的大衣上。而薄少童依然对他微笑着，抬起手将风衣为他披好。
承泽，
他惊骇地看着他，脸色如雪。薄少童微微地喘息着，眼睛里的光芒却渐渐地微弱下去。 他伸出手为沈淑颖将脸颊上的发丝捋好，轻轻地说了一句，
小颖，我爱你。
说完，他的身体便好似断了线的木偶般倒了下去。那样多的血，子弹从他的后背打进去，极其精准地射入他的心脏。没消多久，鲜血便将整块的雪地染成了触目惊心的红色。沈淑颖站在那里，当薄少彤的身子倒下，她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贺继山。男人伫立着，身形高大魁梧，双眸乌黑如墨，棱角分明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他缓缓地将握着枪的手放下，整个人令人不寒而栗。薄少彤躺在雪地上，微微地抽搐着，胸口处不停地往外冒着血。沈淑颖扑在他身上，他好像是呆住了，只用小手去捂住他的胸口。薄少彤凝视着他，他的血液是那样温暖，不断地烫着他的心。他看着他的鲜血在雪地上开出一朵朵血花，在血液里弥散出一股强烈的血腥气，他却无能为力，只能徒劳地按住他的伤口，眼神散乱，脸上的颜色比躺在地上的薄少彤还要苍白。他看着薄少彤对自己微微笑着，他动了动嘴唇，却已经说不出话来。他轻轻地趴在他的唇边，听着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吐出几个字来，
答应我，你要好好活着。
他的身子剧烈颤抖着，眼睁睁地看着恋人死在自己面前，他颤巍巍地伸出手抚上了薄少彤的脸，轻轻地唤着，
承泽，承泽。
沈淑颖的身子已经抖动得控制不住，她的手上沾满了薄少彤的鲜血，她望着他变得灰白的脸，只觉得自己也死了，跟着他一起死了。男人的军靴踩在雪地上，一步步向他走来，他却什么也听不见。直到男人的大手将他抱起来，他才发出一声犹如小兽般的尖叫。贺继山铁青的脸在月夜的大雪中显得阴沉可怕。他面无表情地对身后的侍从吩咐道：
将尸体抬走。
他的话音刚落，便有背着枪的侍从走上前，将薄少彤的尸体拖了下去。沈淑颖看着这一切，突然感到寒冷，他剧烈地哆嗦着，对着那些人凄厉地喊：
不！
贺继山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薄唇淡淡勾起，阴森森地开口：
他死了。
沈淑颖僵硬地转过头，向他看了过去，喃喃道：
是你开的枪。
贺继山冷笑一声：
不错，是我杀了你的情郎。
沈淑颖眼睛一暗，犹如最美的星星蒙上了一层灰白色的云霭，她的脸色苍白如纸。直到贺继山将她一把揽在怀里，她的长发如流水般散在了她的臂弯，肩头被男人紧紧攥着，听到他用冷到了极点的声音一字一句道：
沈淑颖，我倒是不知你有这样大的能耐，敢对我下药。
他的瞳孔微微凝聚出一丁点的光，终于有泪水从眼眶里滚了出来。贺继山目光幽暗的可怕，他站在那里，脸上依旧是一丝表情也无，只将他一个横抱向着汽车走去。回到官邸时已经是三日后了。贺继山将沈淑颖抱到房间，官邸里的下人看见沈淑颖如今的情形都吓了一跳。不过才几日的功夫，沈淑颖脆弱的仿佛一缕青烟，脸上没有任何血色，但是她安安静静，不哭也不闹，只任由贺继山将她放在床上盖上被子。柳妈心头惊骇，一个字也不敢问，悄眼打量着贺继山，心头便又是一紧。贺继山的下颚上起了一层的胡渣，眼底满是血丝，他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床前，伸手抚上了沈淑颖的脸。沈淑颖依然是安安静静的，眼睛空洞无神，干涸的眼底没有一点眼泪。看那样子，倒好像是受了极大的刺激，整个人都变得魔怔了。贺继山坐在他的床前，当日在香山别墅时，沈淑颖晕厥了过去。当他醒来后，每日里便缩在墙角，紧紧地环着自己的身子，如同濒死的鸟儿，连呼吸都微弱得几不可闻。他瞧着，心猛地一疼。他上前将他抱在怀里，无论怎样唤他，他都是这副样子，痴痴怔怔的。曾经那样漂亮的一双眼睛变得毫无神采，就好像是目光散开了，再也凝合不到一起去。他错了，错得那样厉害。他用最极端的方式给了他最足够的理由，让他去恨他一辈子。司令，小姐之事。柳妈悄悄上前，忍不住开口。贺继山紧紧地攥着沈淑颖的小手，他抬了抬眼睛，只淡淡道了句：
以后不要喊她小姐了，喊夫人。
柳妈一怔，只以为这几日的功夫，贺继山对沈淑颖做了那见不得人的事。他轻轻哆嗦着，望着沈淑颖苍白的面孔，想起发生在他身上的事，忍不住心里一疼。